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我相信很多的主内家人都已经非常熟悉文慧了啊。文慧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啊，更乐意说我是您的读经查经好伙伴。那么文慧这一次接棒在《真道分解》当中，就是要跟大伙儿来查考真言书，已近尾声啊，这是倒数第二回了。那么下一回呢，就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有没有趁这个机会好好的速读真言呢？我希望至少一遍，行不行呢？那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把握机会。今天呢，真言书研读呢，会跟大伙儿一块呢来看真言书当中一个专题，那就是呢真言书里头提到的三种人：愚昧人、懈慢人、懒惰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明白之后呢，就要避免呢成为这三种人。除了真言书研读，我们还有查经法。那么杨丹姊妹就会出现，我们一块来看看啊，这个圣经当中一卷非常特别的书卷，就是雅歌了啊。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可能对这卷书呢不太熟悉，我们就透过查经法来看看怎么样查考雅歌书。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愚昧人、懈慢人还有懒惰人呢，是真言书当中常讨论的三种人。那么真言呢，将他们的形象呢描写得十分具体生动，为的就是使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真面目。因为人的天性就是愚昧、懈慢还有懒惰，如果不是神开启我们的心眼儿，赐给我们新生命，使我们能够认识他、信靠他，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智慧。所以箴言的作者要我们认清什么是愚昧人、懈慢人还有懒惰人，免得呢我们又走回旧路，辜负了神的拯救和恩典啊。但究竟谁是愚昧人、懈慢人、懒惰人呢？首先呢，我们来看愚昧人。箴言中的愚昧人在原文当中呢，可以分为好几种，各有特点，但却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愚昧人之所以愚昧，不是因为他的天资蠢笨，而是由于他们为人的态度不正确，造成他们愚昧。因此呢，是灵性的问题，不是这个天资的问题。那么愚昧人呢，在箴言当中呢，原来是有三类的。第一类呢，翻译成愚蒙人，是指那些因为缺乏经验、没有学识，以至于呢粗心大意的人。这样的人呐，行事鲁莽，不爱思想，对这个事情呐也不愿意去研究，因此就很容易呢被自己的性格还有情绪呢所影响。箴言书15章21节说，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那聪明人行事为人呢，是有原则的，而这个原则呢，就是根据他的良知。但是一个愚蒙人呢，却是以无知为乐，不按良知，只凭自己的喜好、欲望、冲动行事。所以呢，箴言书的22章3节就说，通达人见祸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愚蒙人呢，有时候会愚蠢到一个地步啊，甚至大祸当前也会盲目的向前直冲，真的是很可怜。那么要怎么样去帮助愚蒙人呢？箴言的21章11节就说，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 只要有谦卑的心接受教导，愚蒙人也会长进的。但如果愚蒙人没有，又或者是拒绝教导，就会落在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里。箴言七章七到二十三节就描写一个愚昧的少年人如何步入歧途，以致呢身败名裂的经过。他的终局是什么？那就是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自丧己命啊。那么第二类愚昧人呢，是愚妄人。愚妄这个词啊，含有肥胖、迟钝、固执的意思。这种人呢，比愚昧人更加难以教导，因为他们常自以为是，甚至对真理也会心存藐视。箴言十五章十四节就说：“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还有箴言的二十六章十一节说：“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那食物呢，就象征我们的喜好。我们是哪一种人，常常可以由我们的食物呢，也就是喜好当中看出来的。例如旧约当中的以扫，喜好红豆汤胜过长子的名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仍时时留恋埃及的大葱大蒜。他们呢，就像愚妄人，对建立自己品性还有救他脱离罪恶的事情毫无兴趣，但是对愚妄的事情却是兴致勃勃，乐此不疲。结果是什么呢？倒闭在旷野。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因为贪恋世界，又走回罪恶的老路，所以彼得呢，以狗啊转过来吃他所吐的来形容一个被盗者。那么这些愚妄人不但是不受教，更常以自己的愚妄为荣。箴言书的十三章十六节就这样说：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箴言的作者也警告我们要小心和愚妄人相处。例如箴言的二十六章四到五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是。这是说啊，和愚妄人相处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小心与他们来往，免得呢我们也成了愚妄人，助长了愚妄人的愚妄。好，最后一类愚昧人呢，就是愚顽人。顽皮的顽啊，愚顽人这个词呢，含有邪恶、下贱、粗野的意思，是最愚昧的一种人了。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里头就记载，那个在大卫躲避扫罗迫害的年间，起先侮辱大卫，后来却因为怕大卫报复而吓死的拿巴，正是典型的愚顽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不论是愚蒙人、愚妄人或者是愚顽人，都是因着对神还有对神话语的态度不正确而有的。当人对神和神的道疏远之时，他就是一个愚蒙人。如果他不知悔改，就会变成愚妄人，最后就变成了既可怜又可恶的愚顽人啊。第二种人呢，是亵慢人。这个词呢，在箴言中呢，共出现了十七次，常常是和智慧人作为一个对比的。箴言的九章七到八节这样说：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那按我们的天性啊，几乎人人都是亵慢人，因为我们常是厌恶那些责备我们的人。所以箴言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 这里就说出了谢曼的根源就是骄傲，特别是向神骄傲，以致行事狂妄。狂妄呢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狂怒，所以一个谢曼人也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因而就容易引起各类的争端和冲突。如同箴言29:8所说的，谢曼人善祸通城，智慧人止息众怒。善祸通城也可以翻译为将城陷于网罗之中，可见谢曼人引起的祸患有多大。那么既然谢曼人危害这么大，为什么神还容许这些人存在呢？一方面是因为神最后审判的日子尚未来到，神仍然给谢曼人有机会悔改；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呢，神要以谢曼人为反面教材，如同箴言19:25所说的，鞭打谢曼人，愚蒙人必长见识。那么神呢，要借此教导罪人，但如果谢曼人顽梗不悔改，结局还是灭亡的。那么箴言当中常提的第三种人呢，是懒惰人。懒惰人呢，不是坏人，但却会呢制造恶果；也不是笨人，但却一事无成。懒惰人也不顽梗，但却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们。究竟懒惰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箴言19:15说，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另外呢，箴言26:14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经文里头提到的那个沉睡这个词呢，和创世纪2:21说亚当沉睡是同一个字的，有失去知觉的意思。也就是说啊，懒惰人贪图舒服，赖在床上，不愿意劳动，并且对所有的事物都没有兴趣。那么这样的人怎能不穷困呢？不过我们要记住，外在的懒惰会导致缺乏，但灵性的懒惰则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造成灵性上的软弱，甚至是灵命的枯干。所以我们要警醒，千万不要为自己的懒惰来找借口。就如同箴言22:13所说的，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人想懒惰啊，总不会缺少理由的。可是呢，人一听这些理由就知道是十分荒谬的。另外呢，懒惰也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箴言10:26说，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这个懒惰人呢，因为懒惰误事，承担不了责任，自然就不是一个可靠的朋友。箴言的作者更提醒我们，懒惰人的结局是悲惨的，如同箴言24:30-31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长满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那懒惰人的失败呢，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他不做事啊，以至于他的生活和生命不仅不能够维持原状，反而是越来越败坏，生活越来越贫困。这就像一个人在慢性自杀一样。箴言书21:25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这个世界所安排的各种自然律当中，有一个律就是不经常使用的脑细胞必定逐渐退化，不流动的池水必定腐化，不活动的肢体必定僵化。所以一个懒惰人实际上是为自己呢制造死亡。而箴言的作者也勉励懒惰人要以蚂蚁为榜样，殷勤做工，未雨绸缪。在耶利米书的48:10啊，更告诉我们，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所以呢，不论是在生活上或灵性追求以及侍奉上呢，我们都要努力做一个不懒惰的人。
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我是教会一位参与查经释放的肢体，但我很软弱，因为我实在不太能掌握查经的经义，我怕讲错了把人带到歪路上。电台能帮助我吗？
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乐意与你一起研读圣经，一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在这跟您分享的仍然有两位同工。
对，第一位叫做杨丹。
第二位呢是文慧。
对，这部分的内容呢，说到旧约当中的文体分析。
是，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说啊，这个旧约很难看啊，因为呢这个旧约的一些历史背景啊，还有这个经文内容都比较深啊，跟我们的距离比较遥远。那么既然我们现在查经法呢，就是针对旧约文学题材啊跟您分享的，所以你一定要写信来向我们要这个小册子。
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呢？假如你一直听了新约中的文体分析，那现在呢到了旧约中的文体分析，你就会发现了你基本上已经把整本的圣经查考过一次了。
好棒哦。啊，而且基本上呢应该掌握了释经原则，因为有一些释经原则是共通的。
对
啊，当然不同题材呢有一些啊不同的释经原则，但是有一些是共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呢你每一次呢听这个栏目啊，这都是基本功，是不是呢？
对，当然是。那你掌握了这个基本功呢，就可以灵活的来运用的。
那智慧文学的释经原则呢，上一回呢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么第四部分的查经法呢也只剩下两课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卷呢很特别的书卷，是称为歌中之歌的雅歌。
雅歌是圣经当中独特的一部分的，因为雅歌呢是爱情的诗歌，不过很多人都说雅歌是属于智慧文学的，这两个看法呢都是对的。雅歌的内容一方面讲到的是所罗门和苏拉密女的爱情故事，而另一方面又暗示着教会和基督的关系。那么我们在应用雅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来了解的。
首先呢，我们简单的说说雅歌的内容。在雅歌八章的圣经里头记载了六首情歌，从男女双方的一见钟情开始延续下去，讲到两个人都渴望再次的相见，最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再分离。
雅歌的文学高潮在第八章的六到七节，这两节经文宣告着爱情的力量和价值。经文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那这是在婚礼当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劝勉。
雅歌呢是一首很长很长的情诗啊，
是
用古代近东的一个抒情诗的文学题材写成的。那么古代的以色列人和其他各地的人一样很熟悉情歌，所以呢雅歌呢是抒情的智慧诗。
那么为什么情歌也可以归入是智慧的范畴呢？神又为什么会把六首的情诗放在圣经当中呢？那有的解经家他们为了找出答案，就曾经把雅歌还有就和先知文学、智慧文学以及启示文学做出了比较，最后就发现了雅歌最接近的文体还是出现在箴言当中，所以他们就肯定地说雅歌是属于智慧文学的一种。
而另外一方面呢，圣经学者又认为啊，雅歌呢是用预言的形式来写的，而预言呢就是智慧文学当中其中的一种形式，这就解答了为什么情歌能够归纳于智慧的范畴了。
至于为什么神会把八章的情诗，也就是六首的情诗放在圣经当中呢？答案就很简单的，雅歌主要关心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去爱谁呢？第二个是怎么样去爱呢？ 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属于人生当中最基本的选择，在做出这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必须要存着敬畏神的心，那这是很重要的。
嗯，雅各呢，在历史上呢，有一段充满奇怪解释的漫长历史啊。那么这些奇怪的解释呢，是基于两种常见的解经错误引起的。那么第一种错误呢，是全部转移，第二种错误呢，是寓意解经。
全部转移的意思是说，无论在什么时候用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观念呢，那个字或者那个观念所有的可能的特色还有它的意义都会包含在内的。
嗯，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让大家呢比较知道什么是全部转移啊。那就是我们熟悉的神爱世人这个概念。那赞同全部转移的人就认为啊，神爱世人包含了爱情的层面，这代表着呢爱这个字呢有爱上的意思，好像每一次呢用这个爱字呢都带着爱情的意味。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爱这个字呢有很多的解释，它可以是爱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喜欢。
对，当我们在圣经当中找到和雅各相似的经文的时候，会发现最相似的经文是先知书中的几种不同的预言，而这些的预言呢，都是用情歌的方式来写的，说出了神爱以色列的百姓，以及神的爱怎么样去被拒绝或者被误用的故事。弟兄姊妹，这也是属于了寓意解经的一部分。
那如果用全部转移的方法来解经呢，那么就会认为啊，先知的预言是用来描述以色列人和神关系的一些措辞和意象，是和雅各中所用的相同的。那有的教父就说啊，先知书中的情歌既然是描写神和他子民的预言，而像雅各这样的情歌一定也是同样的预言的，所以雅各呢只是描写神爱以色列或者是基督爱教会的预言，这种解释呢在现在仍然是最受欢迎的。
但是这并不是雅各要表达的信息，雅各他不属于先知书的一部分，他也没有明显的预言的特点，相反呢，他只是集中的去写着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互相的爱慕，那这呢我们就要留意了。
嗯，例如雅各呢多次的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然后呢就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叙述啊那位佳偶，那位女子的美丽，在当中就表达了对女子的爱慕，这些描写呢和先知书当中的情歌是完全不同的。
对呀，那么我们就要用什么态度来读雅歌呢？在这儿我们提出有四点的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把握圣经的原意来使用雅歌。
嗯，第一个建议就是呢，要尽量了解雅歌的整个伦理背景，根据神在旧约的启示啊，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当中呢，才可以有性行为。那么敬畏神的以色列人就是从这个观点来看雅各的。
弟兄姊妹，雅各本身是很反对婚前的性行为以及是婚外情的，那么怎样可以使到婚姻充满着爱继续延续下去呢？这才是雅各真正要表达的信息。
而第二个呢，读雅歌的建议呢，是要了解雅歌的文学类型。如果呢，要找出和雅歌最相似的作品，可以看看呢，这个旧约当中先知书里头的情诗，还有古代东方的情诗。这些情诗呢，所描写的不只是任何一种的爱，而是婚姻中的爱情。
其实在当时的风俗当中，他们有可能呢在婚宴当中会去唱那些的情歌的，去歌颂爱情的忠贞和珍贵，同时也指出了不忠的危险，提醒着一对的新人他们要避免欺骗的试探等等，这对于参与婚宴的人呢有重大的意义。
嗯，那雅歌呢虽然是一男一女互相呢去倾诉爱慕的情歌，但是里头呢有充实的道德含义，并且呢将爱呢就引入了正确的关系当中。
使用雅歌的第三个建议就是要了解雅歌正面的提出了敬畏神的选择，而不是说用一些技巧的方式来描写这些选择的。
这一点呢和解释箴言呢啊是相同的。箴言呢和雅歌所提出来的都是一些建议以及呢一些的陈述，而不是呢啊很准确的说明普遍的事实。
提到圣经中和雅歌最相似的一段经文是箴言的第一到第九章， 在这九章的箴言当中啊，有一些诗就写着智慧的吸引力，对照着使人憎恶的愚昧。不过作者呢，只是用了抒情的方式来写的，而不是用提议的方式去表达，提醒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选择。
好，那么读雅歌的时候呢，第四个要留意的建议呢，是要了解雅歌所表达的价值和我们现代文化的价值呢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很多人都认同婚前性行为，并且认为呢同居呢是认识对方很好的一个方法，这是违反圣经教导的，也和雅歌呢所歌颂的爱情呢背道而驰，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对，四个不同的提议已经讲过了，现在呢我们就来温习一下这四个提议。第一，要尽量的去了解雅歌的整个伦理的背景。
第二呢，要了解雅歌的文学类型。
第三，要了解雅歌他是教我们在敬畏神的事情上要怎么样去选择。
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了解雅歌呢所表达的价值和我们现代文化的价值呢是截然不同的。
弟兄姊妹，看完了这四个使用雅歌的原则之后，我们在第四部分查经法呢也差不多了，只剩下一集了，就是下一回。那我们一起呢就温故知新，巩固这一个月学到的内容。那我们还得去说啊，已经预备了小册子给你了。
嗯，两个月之后的第五部分查经法里头呢，我们会讲专题查经，例如怎么样查考人物、历史事件等等。那么下一回呢，我们会一起温习第四部分旧约当中的文体分析。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在查经法里头我们就谈到雅歌啊，那么就提到呢有两种呢很错误的查雅歌的方法，一个就是全部转移。那么文慧呢再举一个例子，也就是呢很多人呢看雅歌呢只看呢基督与教会的爱，那就不谈呢这个经文所描写的人间爱情，将这个雅歌呢完全属灵化的解释，这就是全部转移。另外呢寓意解释呢，也就是呢将雅歌的经文呢有太多的解释，甚至是灵异化的解经，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解经方法。我们读雅歌最重要的就是看在雅歌当中神教导我们我们要爱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如何去爱。那么希望呢弟兄姊妹呢在查考雅歌的时候能够注意，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
交钱的灯。